列王记上第十三章，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啊、坛哪、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工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备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狮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抓伤驴。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葬埋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事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列王记上第十四章，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民的王，现在你要带十个饼与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西亚的家，亚西亚因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耶罗波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他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就说，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 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耶罗波安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德撒，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以色列众人将他葬埋，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耶罗波安其余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作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作王22年，就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拿达接续他作王。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罗波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罗伯安王第5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人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罗伯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他儿子亚比央接续他作王。
接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3到14章，我们之前看到耶罗伯安做一个骇人听闻的宗教改革，所以那些近前的以色列人就跟着祭司跟利未人都迁移到南国犹大的耶路撒冷了。所以可想而知，剩下的就是那些无知的老百姓，要么就是那些表面近前的人。那耶罗波安就使用这些人来取代利未人，那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后来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就被兴起，特别火药特别的猖狂。13章一刚开始，我们就看到因为祭司跟利未人都已经离开了以色列，所以神在以色列找不到可以差遣的人来替他说话，所以他就从犹大差遣一个先知来警告耶罗波安。那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耶罗波安已经偏离神，离谱到这个地步，但是神还是没有放弃他。你要知道，神对我们的每一个警告，对我们不顺服的拦阻，其实都是神极大的怜悯跟爱啊。第二个，这个神人呢，他是单枪匹马从南国来到北国，而且呢，他说的话是要指出耶罗波安的罪，而且要宣布审判呢。那这项任务其实非常的吃力不讨好，你要知道他差点连命都快没了。我们看到旧约先知有很多时候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传讲神的话，你知道在主回来之前，黑暗会极其的大，而且还会有逼迫，所以到那个时候，你不要说是做先知传讲神的话，你单单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其实都会非常的不容易，都需要极大的勇敢跟绝对。那这位神人奉神的名向耶罗波安讲3件事情，第一个， 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而且叫做约西亚。约西亚是在耶罗波安之后300年才出生的，所以你知道耶罗波安的恶行，他所传留下来的拜偶像这个新的宗教形式，其实持续了整整300年。这个神人讲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约西亚必将耶罗波安所立的祭司杀死，而且要污秽那个丘坛。那第三个，为了证明这个话是从神来的，所以神人还要给一个兆头，就是耶罗波安所剩的坛必破裂，而且坛上的灰必倾彻。这个兆头真的发生了哈，所以神常常借着一些天象，一些不是人力可以掌控的事情，为了要印证他借着先知所说的话。那第13章第6节，王就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那耶罗波安听了这个审判很生气啊，手就这样一伸出来，一伸出来之后就枯干了。13章第6节，王就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你相信吗？神人祈祷，王的手真的复原了，人像寻常一样。哦，我看到这里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这就是神的怜悯跟恩典。他明知道耶罗波安真的会悖逆到底的，神仍然医治他，再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至终直到他死，耶罗波安的心都是刚硬悖逆神的。第7节，神迹发生在王的身上，他就跟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里，我也必给你赏赐。那这里所说的吃饭不是指吃东西这么简单，它其实指的是一种友谊跟交情。对，神人不跟以色列王吃饭，也就是说他不肯跟他有任何的交往。第8节很棒，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宫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回去，我也不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因为这是神交代他的，你不可以吃饭喝水，而且也不可以从原路回来。所以神人就从别的路回去。那我们8到10节，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向财富妥协。不管是先知还是只是传道人，凡是神所使用的领袖，我们都要很小心钱财的诱惑。因为当我们侍奉有果效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为你奉献，很多人也会对你好，甚至于 offer 你很多的机会。那求主也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像这个神人一样，没有办法被收买。那神人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情，在场的以色列人都有目共睹哦，这是一个极其轰动的事情，有谁敢这样子对以色列王说话呢？所以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那当神人正在赶路回犹大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遇上了一个来自伯特利的老先知。老先知虽然老，还是先知嘛，但是这个老先知已经向环境妥协，所以神没有办法借着他对耶罗波安说话，反而要从犹大派一个先知过来。因为这个老先知知道耶罗波安所行的不蒙神的喜悦，但是他也没有勇气站起来反对，他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先知应有的素质，所以神也不再使用他了。那接着我们看到老先知就用属灵的理由，就说我也是先知，他就成功了哄骗了神的仆人。那接着我们就看到老先知用一个属灵的理由，也就是他说我也是先知，然后神也对我说话，你可以来我家吃饭，就成功的哄骗了这个神人哦。那像我读者，我就想，哎，年轻人你也是先知，你没有意识到他骗你吗？当然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年轻的先知听到这个老人原来你也是先知啊，他就完全卸下警惕跟防备，想说哦，那他讲的一定是从神来，他就没有再去印证，他也没有再问主，他就跟他回去吃饭了。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啦，就是神没有跟年轻的先知说什么，因为我已经交代你了，你不可以在这里吃饭，所以我不用再讲第二遍了。所以你看我们顺服神的一条道路，所以你看我们顺服神的道路上充满了拦阻跟试探。这个神人不畏王权，忠心的宣告神的审判，也不怕死，而且也拒绝了王的威逼跟利诱，钱也没有办法买通他，但是最后却没有挡住老先知这个貌似属灵的谎言。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老先知的光景真的很不好，他为了要跟这个先知哇，在祭坛上发生这么特别荣耀的事情，他很想见他，他居然就会去说谎。他对神的律法这么多的妥协，难怪他没有在耶罗波安改变所有一切敬拜的时候跟那些敬虔的人一起到南国，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也看到老先知属灵情况这么糟，神仍然借着他说话，因为后来呢，他就从神领受大 声的对这个神人说审判的话，说因为你没有遵守命令，你在这个地方吃了饭喝了水，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这里的情况就好像神界的一个驴子向先知巴兰说话一样，所以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没有信主的，你的家人或甚至于你亲看的人，神都有可能使用他对我们说话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警醒，我们一定要开通了我们的耳朵去听，去 discern， 甚至于去求问神。我们不要因为那个人不够属灵，我们就轻看所有一切别人对我们的警告跟劝告。结果后来这个年轻的先知真的被狮子抓伤咬死，应验了耶和华对他说的话。你知道吗？神允许这么戏剧性的事情演在百姓的面前，他们看到耶罗波安枯干的手被医治，违背神命令而死的神人，与神人同葬的老先知，这一切事情都是要北国的百姓牢记。神指的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第三十三节，这是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所以你看，他自己经历神迹，他也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神说的话必定应验。但是呢，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他爱这个权势，他仍然选择不要离开他的恶道。所以亲爱家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很渴望经历更多的神迹，觉得啊，我只要去经历神迹，我的生命就会改变。事实证明，当初的埃及人看了这么多神迹，他们也并没有敬畏神，也并没有改变。耶稣当初行了这么多的神迹，犹太人也并没有归向他。你知道吗？到末后的日子，敌基督也会行神迹。耶罗波安没有因为神的怜悯，神一直要给他悔改的机会，而认识神的美善，这样子去爱上神，与神建立关系。所以再多的神迹，再多的警告，他都不在乎。而大卫呢，他全心的爱神，所以神只要一指着他，他马上就悔改。因为我们通常会回应我们所最爱的那一个人或是那一件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每天更多的爱他，阿们。接着第十四章，我们看到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亚比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父。很巧哈，罗波安的儿子也叫亚比亚，所以表示他们的儿子出生的时候，不管是耶罗波安还是罗波安，表面上他们应该心里面都还是在乎神的。当然了，耶罗波安这时候儿子病了，他突然间就想起了先知亚西亚，因为亚西亚跟他说的话全都应验了。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要遇到难处我们才想到神，才想到要再去求问神。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软弱，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吃饱喝足的，有时候那个时候骄傲啊，自己的力量就大大的兴起了。但是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反而紧紧抓住他。所以耶罗波安就叫他的妻子说，你去找亚西亚。你知道亚西亚哈，虽然眼睛看不见，年老了，但是呢，耶罗波安的妻子不管怎么样乔装改变，他一来他就知道了。接着亚西亚就说，我奉差遣将凶事要告诉你，你回去要告诉耶罗波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我把国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遵从我。你既然这样子行恶的话，而且是比你在你之前的更甚，也就是他比所罗门变本加厉啊。所以先知就宣告耶罗波安的儿子一定会死，而且神会降更多更大的灾祸在耶罗波安的家。什么样的灾祸呢？就是神会杀死他全家的男丁，而且都是死无葬身之地。先知就跟耶罗波安的妻讲说，你就回家吧，你脚一踏进城，你的儿子就必死。你知道吗？在耶罗波安所有的子孙当中，这个生病的儿子亚比亚只有他一个人得以进到坟墓里面，其余的尸体都是被腐蚀的动物吞吃的。原因是因为第三节，亚比亚向神显出善行，所以虽然他活的年日很短，但是只是一点点的善行，你看神都纪念呢。他是唯一一个有进到坟墓里面的。那当然我们这里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所以生命不见得一定都是活得很长久才叫做最蒙祝福。神不是这样看的，神是看我们活的年日里面，我们是怎么样活在他的面前，敬畏他，顺服他，顺服神的话，遵行他的旨意。 你知道吗？不管是圣经里面，还是我们日常我们所看到的，有时候活得越久，反而到最后，到老了偏离了，反而失去了所有的奖赏。求主借着这个例子帮助我们，我们在乎的不是我们要活得很久很久很久，而是亲爱的家人，我们要活得有奖赏，每一天在神面前是算数的。十四节特别讲到耶和华并立一个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除耶罗伯安的家，也就是预言了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被巴沙所杀，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那第十五节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还包括要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讲到非常大的震荡，政治的不安，很多的不稳定，而且呢要把他们从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第十五节其实是预言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那百姓呢就被掳到幼发拉底河的对岸。第十六节，因为耶罗伯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从此以后，耶罗伯安这个名字就成了邪恶的代名词。你之后会看到圣经常常提到耶罗伯安所犯的罪，因为他的罪使以色列人持续的陷在罪里面。所以其实在一开始北国的第一任王耶罗伯安，神就预言了北国的灭亡。那神为什么要这么早就说这个预言呢？其实就是为了要给以色列人悔改的机会。如果当时大家听进去，不想被神弃绝，趁早的悔改，脱离偶像崇拜，我相信整个命运会不一样。但是很遗憾耶罗伯安之后的以色列王都没有将先知的预言放在心里，他们看到耶罗伯安的下场也没有当作见解，所以至终预言真的完全应验了。十四章从21节开始讲的是犹大王罗波安，23节我们看到他也拜偶像，他立起石头的柱像，柱像代表男神，又立起木偶，木偶讲的是女神，还有一个就是娈童，娈童讲的是亚神庙宇中的男妓。你知道吗？正是因为迦南人行这些可憎的事，所以才被神在以色列人面前要把他赶出去。结果过了500年之后，百姓经过了士师时代的这么多的教训，撒母耳跟大卫时代的复兴，所罗门时代的荣耀，到最后又回到原点，就是效法被他们赶出的迦南人，重蹈这个灭亡的覆辙啊。我们从历史看到好像没有学到任何教训反而拜偶像是拜得比他们列祖更甚啊！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的怜悯。我看到现在国家的情况好像历史在重演一样。那第25节提到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王宫的宝物，竟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所制造的金盾牌。这里所提的埃及王示撒不是所罗门的岳父，那这个示撒是曾经培植耶罗伯安的那个埃及王。历代之下12章第3节那里看到示撒带着战车1200辆，马兵60000，横扫犹大地，夺走了所罗门一生积蓄的财宝跟荣耀。那先知示玛雅宣告说，这是神在管教离弃他的百姓，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耶和华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当然因着这次管教，王跟以色列的众首领有自卑下来，那每一次自卑的时候呢，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不将他灭绝。亲爱的家人，你看到这里有没有无限的唏嘘跟叹息啊？大卫辛辛苦苦的活在神面前，积蓄了这么多的财宝，为了要建殿，所罗门刚刚开始上位的时候，那个国度极大的荣耀，连示巴女王看了都要魂不守舍，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繁华跟强盛，只因为所罗门娶了法老的女儿，他以为他从中得一个城市，这个结亲会让他更富有，更扩大他的版图。结果呢，新的法老夺走了他所有的一切。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依靠权势、政治、年轻，靠关系，所有不是依靠神的都可能会转眼消失。我们所有依靠人的到最后都有可能成为我们自己的网罗。我读到这里我就想到，所罗门至死都没有看到他离开神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他可能还不觉得这么严重哦。 所以到他死了，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所犯的罪会带给这个国家这么大的损伤，他所积聚的财宝也是瞬间就没有了。那一家人，这真是神的怜悯啊，把这些事情都写下来。虽然是历史书，但是我们借着历史，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生活，你全心全意所经营的，你所在乎的，不管是金钱、产业、人或事，我们因为这些牺牲了我们可以全心爱神的时间，回应他、顺服他的机会，值不值得？所罗门死后不到五年，他的国度分裂，平安不在，百姓堕落，一生的积蓄跟财富跟荣耀也被埃及法老全部都夺去了。五年而已，真的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要积蓄财宝在天上，要看到那个永恒的荣耀。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提醒自己，常常这样子祷告，我相信我们到见主那一面，闭上眼睛再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我们真的就不后悔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最后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在列王记中，犹大诸王都记录了母亲的名字，使我们看到不同的母亲对神所拣选的大卫的子孙的影响。而以色列诸王都不必记录母亲的名字，因为他们都不是大卫的子孙。那在第十四章，作者两次强调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所以刻意的强调罗伯安的失败与他拜偶像的母亲是有关的。而罗伯安最宠爱的妻子玛加环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所以有一个这样拜偶像的母亲跟一个拜偶像的妻子，罗伯安真的高估了他的灵性。所以这里我最后要鼓励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敬虔的母亲对后代的影响是极大的。所以做妈妈们，不要觉得自己在家带孩子就没有价值，你带着你的孩子爱神，神都纪念。就像哈拿一样，带出一个敬虔的后代，真的可以大大祝福神的国度。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